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上礼拜牧师讲了关于教会的敬拜一些基本的概念，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在教会里面音乐的敬拜。那么我们从神的话、圣经旧约的教导跟新约的教导，先来明白在圣经上有什么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属灵原则今天可以怎么样对现代的教会，可以怎么样应用在现代的教会。好，首先我们就从旧约的教导来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在圣殿的敬拜，或者说在以色列人在会幕的敬拜，他们敬拜的形式是主要是从大卫的时候，就是说大卫作王的时候来开始设立的，有这种音乐的敬拜。那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历代志下第29章第25节，历代志下29章第25节，这里是提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洁净圣殿，然后恢复圣殿的敬拜。讲到他们恢复圣殿的敬拜的时候，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是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音乐的敬拜是神亲自吩咐神的百姓来设立的。那这里讲到先见和这个先见加德还有先知拿单。我们如果回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赶出迦南人，然后抽签分地，就居住在那里。当他们到迦南以后，这个会幕原来在旷野是抬着走的，所以到了迦南地就不需要再抬着走，因此会幕就放在一个地方。在圣经里我们看见会幕曾经放在示罗，那么也曾经还放在，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来看，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这个会幕基本上是放在基遍，在基遍，所以所罗门是上基遍去献祭，在那时候夜间梦中神向他显现。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人曾经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在祭司以利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们以色列民跟非利士人打仗，而那时候以色列人战败，他们就把约柜抬出去，抬到这个军中，他们以为把约柜抬到那里就表明耶和华的同在，他们就可以得胜他们的仇敌。但是虽然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但是他们这一种好像把约柜看为好像就有魔力，只要约柜在就有神的同在，其实神的同在是来自于他们顺服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约柜被掳去以后，后来神就使一些灾临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被迫把约柜送回来，约柜送回来以后就一直放在一个地方叫做基列耶林，放在一个人亚比拿达的家中，所以约柜就在亚比拿达的家中一放就放了很久很久很久。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的时候说，那时候说过了20年，可是那时候是还没有选立扫罗的时候，后来选立扫罗做王，到大卫做王又过了很长的时间，而这个约柜就一直放在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中。后来大卫就到那里去把这个约柜迎接 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中间曾经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把它省略。我们就看约柜把大卫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没有把他带到基遍。照理当时会幕是在基遍，约柜本来是放在至圣所，这个会幕有圣所有至圣所，约柜本来放在至圣所，但是大卫把约柜接回来以后，他没有放在基遍的会幕，他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安设一个帐幕，然后把这个约柜放在那个帐幕里面。因此在大卫那个时候，主要的献祭还是在基遍进行，也就是说祭司的献祭，早上早晚的燔祭，各种的献祭和敬拜仍然是在基遍那个秋坛，或者说那时候会幕是在那个地方。历代志上21章告诉我们，那时候基遍会幕在这个地方，所以主要的献祭和敬拜仍然在那里。但是大卫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搭了一个帐幕，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所以这个约柜的重要性是要显明在这个约柜的所在地，就是神的百姓与神彼此相交向神祷告的一个地点。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就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基遍，一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约柜大卫把它放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帐幕里面。 好，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15章、16章，我们会看见特别16章最后，大卫就在基遍和耶路撒冷这两个敬拜的地方都设立了音乐的敬拜。他在那里设立，在基遍设立唱诗的，也设立各种弹奏乐器的，然后他也在耶路撒冷这个会幕，不是这个约柜的这个帐幕，这个敬拜的地方也设立了音乐的敬拜。而这些大卫所设立的音乐敬拜，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换句话说，大卫这样做乃是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是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来设立这个音乐的敬拜。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就晓得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有这种音乐的敬拜，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设立的。好，那么大卫设立的这个敬拜主要是以唱诗和乐器的演奏这两种形式，一个是唱诗，换句话说大卫就设立了诗班，另外呢他设立了，你可以说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交响乐团，所以就是以唱诗和乐器的弹奏这样的形式来在他们的敬拜当中来赞美神。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看一下第16章，历代志上的第16章哈，在历代志上的第6章第31节、32节，那里说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所以就是大卫立了约柜，他就派人歌唱。那么在第16章，历代志上第16章，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兄弟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这个亚撒就是利未人里面带领歌唱的领袖之一。不但如此，38节，他又派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还有耶杜顿的儿子厄别以东，并何沙做守门的。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41节，与他们一同被派的还有西曼、耶杜顿和其余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西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大卫就是 在基遍跟约柜所在之地都设立了这种音乐的敬拜，而主要的形式就是歌唱还有这个乐器的演奏。那么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设立了诗班，而且有所谓的管弦乐团来对神表献上他们的赞美。那么用音乐来献上对神的赞美，是一种非常能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进入赞美的一个方式。因为音乐一方面容易激发我们的感性，我们知道音乐是容易激发我们的感性，带出我们那种敬拜的情绪，但是诗歌的歌词本身却能够传递这个神的真理。所以借着音乐带出我们的情感，借着歌词，这些歌词能够进入我们的思想，所以这样子的音乐的敬拜就可以让我们带领我们整个人，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基本的敬拜的形式就是以诗歌和乐器的弹奏来敬拜神。所以在我们讲个人灵修生活的时候，也有一堂讲到灵修的时候可以用诗歌。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开始灵修的时候能够唱一些诗歌，一些短诗，你会发现很快可以把你自己带入，这预备好你的心，把你整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基本的特征就是以诗歌跟这个乐器来帮助他们向神献上赞美。好，这是他们这个音乐敬拜的形式。但是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五章还有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都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用诗歌用各种的乐器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赞美。换句话说，他们是充满了喜乐跟欢心来向神献上他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六节说到他们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所以这个描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用音乐敬拜一个最生动的描述，他们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旧约以色列人的敬拜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敬拜，我们会发现我们很缺乏这一个。我们唱歌面无表情，我们唱歌好像很愁苦，或者甚至我们唱歌好像人在心不在，我们一点都没有那种欢喜，那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心，是大声，真的就是甚至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天花板都要被冲破了。但是以色列的敬拜他们就是这样子，以诗歌和音乐来赞美的时候是充满了喜乐跟欢心来赞美神。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真的是可以显明我们里面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如果我们真的是跟神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是这样子来尊荣神，心中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感谢，我们在用诗歌来敬拜或者用音乐来敬拜的时候，一定是充满了喜乐跟欢心来把我们的赞美献给神。那么第四，他们所唱的诗歌是取自于圣经中的诗篇。所以在历代志上的第十六节十六章讲到大卫设立这个音乐的敬拜的时候，他怎么样设立利未人。第四节，大卫就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他又设立了其他的人，他们鼓瑟弹琴，也有人敲拔大发响声，还有人在神的约柜前吹号。当他设立这些音乐的敬拜的同时，第七节到第三十六节就给予我们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提供一个实际的模范的例子，他们所唱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所以第七节到三十六节，如果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这是取自于三首诗篇，旧约的诗篇啊，是取自于诗篇第105篇、诗篇第96篇跟诗篇第106篇。从这三篇诗篇组合在一起，就提供了一个诗歌的范本，当时他们所唱的诗歌的一个范本。那因此我们看见当时的诗歌是以旧约的诗篇作为他们所唱的诗歌，而且后来在历代志下第29章的第30节，西西家王的时候恢复敬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诗篇，取自于诗篇上面的这些诗篇。29章第30节说，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立位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里用大卫跟先见亚撒的诗词，如果你读现在的诗篇，常常上面有一个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有时候写大卫的诗，有时候写亚撒的诗，有时候是可拉的后裔啊，就是把这个作者的名字列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唱的诗歌最主要都是取自于诗篇啊。那么这些诗篇呢的内容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含有非常高的神学内涵，也就是说这些诗篇的内容都是在讲述这位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啊，或者讲述他向神人所施的恩典、他所施行的公义等等。所以在诗篇的里面，虽然诗人也会发出他们对神的爱，他们在疾苦中对神的呼求等等之类，但是即使是如此，这个诗篇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充满了丰富的神学内涵。因此这样的诗篇当这些诗班啊，这些立位人唱的时候，就能够带出这些百姓对神的敬拜。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作者说到诗班的献诗，称之为是说预言。在历代志上第25章，我们看一下哈，历代志上第25章，我们看第一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你看那个小字，唱歌原文作说预言。然后第二节，亚撒的儿子沙克、约瑟、尼探雅、亚撒利拉都归亚撒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这里原文也是说预言，我们中文没有再注脚了，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地方注脚。所以旧约这些立位人唱诗是诗班，诗班的唱诗被称为是说预言。不但如此，这诗班的领袖，他们所指派的诗班的领袖有几个，一个我们刚刚这里看到亚撒啊，第二节讲到亚撒跟他的儿子都是归亚撒来指教，然后遵王的旨意唱歌，这是一个诗班的领袖。第二个领袖是第三节的耶杜顿，这耶杜顿的儿子他列出有谁有谁，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这是第二个领袖。第三个领袖是西曼啊，就讲到西曼的儿子有谁有谁。那么这里我们看第五节，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他多少个儿子，他们多少个女儿，他们都归他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所以亚撒、约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这三个人就是诗班的领袖。但这里第五节你看称西曼是什么，神的 王的先见。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也被称为是先见，撒母耳当扫罗王要去找他的驴子的时候，他的仆人说，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先见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西曼被称为先见。那么但是呢，接下来在历代志下的29章第30节，我们看见刚刚我们读的时候称亚撒是先见，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到了第35章第15节，耶杜顿也被称为是先见。15节，歌唱的亚撒之子孙照着大卫、亚撒、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所以这三个领袖都被称为是先见，而诗班的献诗被称为是说预言。为什么旧约的作者是这样子来看旧约利未人的献这个唱诗，以及这些诗班的领袖为什么被称为是先见呢？乃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所唱的诗歌，刚刚16章的一个例子。这些诗歌都是引自于诗篇，而诗篇都是有丰富的神学内涵，以至于他们所唱的这些诗篇是包含了神启示的这些真理，含有丰富的神所启示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当这些利未人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被称为是说预言。什么叫说预言？说预言就是替神说话，是神的代言人。当他们唱这些诗篇，里面有丰富的神学内涵，充满了神真理的启示，所以当他们在唱诗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讲述神的启示，所以就被称为是说预言，他们成为神的代言人。而这些被选派的领袖都被称为是神的先见，王的先见，乃是表明他们唱的诗歌，这三个领袖本身，他们不仅唱别人所写成的诗歌，他们自己也写作诗歌。因此诗篇里面收录了亚撒的诗歌，里面也有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这个西曼是属于可拉的后裔啊。那么耶杜顿，所以他们成为这些诗歌的作者，而其中有一些也被收录在诗篇里面，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先见，就好像是先知一样。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一方面这个诗歌是向神表达他们的赞美，但是还具有另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用诗歌来教导真理。这个诗歌是可以来教导真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要晓得诗班献诗在上面不是在表演，他们借着所唱的诗歌把赞美献给神，同时这些诗歌的内容应当是有丰富的真理的启示，以至于当他们唱的时候，会众在听的时候，也等于是借着这个诗歌同时在教导会众关于这些神所启示的真理。好，那在最后就从旧约的教导来看，诗班跟弹奏乐器的侍奉都需要经过学习与训练，而且是有很高的标准，要求很高的标准。我们刚刚读25节的时候，刚刚大家应该还记得亚撒的儿子是归他父亲亚撒来带领来指导，那么这个耶杜顿的儿子也是归他们的父亲耶杜顿来教导敲拔，或者是这个弹射，或者是唱歌。而西曼的儿子女儿也是归他来教导，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显然他们是设有训练的课程，就是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要用诗歌用乐器来敬拜神，他们要经过训练，要经过学习，所以是有设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不但是在属灵音乐的技巧上，也是在属灵上来装备他们。所以 同时呢也安排各样的练习，也就是说在他们正式在敬拜里面来献诗或者弹奏乐器的时候，之前他们也要经过许多的练习。这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敬拜是要要求一个高的标准，不是就是随便到台上来献诗，或者说随便弹奏一些乐器来向神献上赞美。犹太人后来的犹太人有把那个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书里面的这些律例，他们把它做具体的写下一些具体的条例来帮助以色列人可以去遵守。其中这个他勒木这一本里面就说明，里面就规定圣殿的诗班需要经过至少5年的训练。这是他们的他勒木里面，就是说圣殿的诗班要受5年的训练。所以这也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从神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因此在教会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设立诗班，如果有要参与这样的侍奉，是需要经过这种训练的课程，不仅在音乐的技巧上，也是要在属灵上接受教导，接受训练，而且他们要用时间来练习，需要把最好的在敬拜的时候来呈现给神，来向神献上赞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旧约的教导。然后我们就来看新约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来读两段经文，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保罗在18节劝勉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19节、20节、21节，保罗就描述，若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的生活的表现是怎样的生活表现呢？其中就谈到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保罗就说你们应当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然后呢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3章，这节经文跟以弗所书5章19节是平行的。那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劝勉哥罗西信徒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存在心里，然后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除此以外，心中被神的恩典所感，就向神献上歌颂和赞美。好，那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归纳一些什么样的要点。首先这里用3个名词来描述当时基督徒所唱的诗歌，一个是诗章，一个是颂词，一个是灵歌。这3个名词基本上很难做绝对的划分，也就是说这3种所谓的诗歌的意义很难做绝对的划分。一般来说，这个诗章是指旧约的诗篇，但是呢后来也用在一般性的来指以诗篇为蓝本的那些赞美诗，也就是说后来写了一些诗歌，但是是以诗篇作为范本，作为一个标准的那一类的赞美诗歌，这些被称为是诗章。这是当时初期教会他们所唱的诗歌的一类。另外一类呢是颂词，这个颂词基本上可能就是指早期教会所唱的赞美诗，很多都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创作的。而这一类的赞美诗都是以颂赞父神跟耶稣基督为内容，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赞美诗主要的内容就是来称颂父神跟耶稣基督。而教会写这一类的赞美诗 不但是要赞美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旧约，也是要借这些诗歌来教导信徒真理。所以他们常常唱这些诗歌，里面包含了丰富的真理，就借着这个诗歌来 也同时教导真理。那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收录了一些这一类的诗歌，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超过一切，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等等之类。这一首是当时的一首诗歌。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些真理， 那里也是一首诗歌，三章十应该是十六节。那另外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些圣经里面保留的一些当时所唱的这些赞美诗。那么灵歌呢，这个灵歌可能是受圣灵的感动而唱出的诗歌，不过这个诗歌不是事先写好的，就是说不是事先想好的一些赞美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唱出的。但是这一类圣灵感动所唱出的赞美诗的内容，也是表达这些敬拜的人心中那种圣洁的渴慕。什么叫圣洁的渴慕？就是他的渴慕是很专一的，是指向神，不但表达他们心中的圣洁的渴慕，同时有时候也是述说他们个人的属灵经历或者见证。但是这一类呢，也仍然是以神为中心，或者来颂赞神的作为。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这三类，这个三个名词是涵盖早期教会所唱各式各样的诗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